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尔摩沙大搜查，我是啾啾。本周福尔摩沙大搜查呢，又要带您去认识台湾的农产品啦。您知道吗？台湾有一种葡萄啊，叫做飓风葡萄，听说啊，比美国加州的葡萄还要好吃哦。为了一探究竟，彰化的制作小组花了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从套袋时候葡萄还是绿油油的一片，拍到啊葡萄呈现美丽的紫红色，才完成拍摄工作。甚至啊，为了捕捉美美的画面，大家啊可是起了个大早，4点钟就去拍摄了。站在棚内的啾啾我，可是要跟辛苦的外景小组致上深深的一鞠躬呢。同时啊，邀请各位观众一同来欣赏他们努力的成果。
您知道酸中带甜，甜中又带香，果肉 Q 的葡萄滋味吗？这就是外埔葡萄的特色。在台湾，葡萄的品种80%称为飓风，其余的品种有蜜红、金香及黑后等。很多人一谈起葡萄，想到的是彰化大村葡萄，但位于台中县的外埔乡就鲜少人知道这里也产葡萄，而且还产高品质的葡萄呢。葡萄通常一年只能采收一次，以美国的加州葡萄来说，就是这种温带葡萄。但是令人讶异的是，台湾的葡萄一年可以采收两次，栽培面积也逐渐扩大，台湾农民的农业技术逐步地建构了稳定的基础。
因为在台湾的气候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所以气温没有高纬度的地区到了冬季温度那么低，所以葡萄它本身的那个休眠就是比较浅一点。那加上台湾早期一些研究人员跟农民靠着一些研发跟发现到说，诶，可以利用修剪跟一些利用化学药剂催芽的技术，可以让葡萄就是可以打破休眠，然后继续生长。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台湾的葡萄在这个样的气候底下能够生产栽培。
台湾高温多湿的栽培环境，病虫害发生极为频繁，化学药剂的使用变成农民栽培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台湾的葡萄农是如何种出好品质的葡萄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特别请到种植飓风葡萄的果农范振生大哥为我们介绍他的葡萄经验。范大哥的葡萄拥有台湾农业委员会的及原谱认证，是低农药残留的健康葡萄，而且范大哥的葡萄产量可是居当地之冠哦。现在看起来皮肤黝黑、道道地地、果农样貌的范大哥，25年前可是坐领高薪的生意人。当时因为父亲身体不适，从台北返乡种植葡萄。刚开始的时候，为了顾及台北的工作，每个礼拜台北、台中两地跑，但这样实在无法专心种好葡萄。持续一段时间以后，范大哥毅然决然决定背起行囊独自返乡，从此开始了他当农夫的日子。
像你们家葡萄这样啊，一眼望去啊，蛮啾啾啊，对啊。
因为把舅舅都是成长的好嘛，这个因为这个树的管理哈，这个每一年这个长期的这样管理下来哈，因为都是自己在管理啊，这个像这个现在尽量都就是做有机的栽培，有机栽培哈，这个过去的这个化学肥料这方面哈，尽量少用，甚至于尽量降到零的这个程度，对树啦各方面对土壤的这个维护哈，会保持自然状态。所以这个长远时间可以做得很长久，而且这个泥土不会变坏掉，所以葡萄才能够长得那么好。
为了照顾葡萄的品质，即使葡萄树上已经结满了密密麻麻的葡萄串，必要时还是必须将品质不符合标准的葡萄淘汰。范大哥认为有舍必有得，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全部的葡萄在外观及品质上都能符合高标准的要求。那为什么外埔飓风葡萄会不同于一般平地飓风葡萄呢？外埔飓风葡萄口感上带有酸葡萄的味道，也就是甜中带酸的葡萄香味， 而一般的巨峰葡萄就是甜味。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的地形哈，这个、地理环境呢，到了半夜超十一点以后哈，十一点以后就会转东风了。东风就是东边过来的风了哈，它、啊、那个凉，那个风凉，它、啊、就是比较日夜比较温差。日夜温差大的话哈，果实的那个味道会比较好。要温差，现在没有，他们像那个新义那边哈、哦，现在有种到一海拔1000公尺，1000公尺，那里头他们的葡萄味道很香。
对，他们说那边
温差越大，香气越好，哎，这个有这个关系。就是真正的地理环境。
为了让葡萄的树株具有比较稳固的基础，范大哥采用了以酸葡萄的根部来嫁接的方式强化它的根，也因而使它所种出来的葡萄具有甜中带酸的口感。
啊，这是接的地方，嫁接，所以我们叫嫁接。这个下面接节下来是酸的酸葡萄，啊，从接节上来这段就是巨峰，甜的巨峰。这一点上，这样就甜的鸡粉。咱是要做叶粉啦，粉要用。
粉就用的
对。嘿，就用耐旱。
耐旱。
啊，又耐湿。那个茶。
茶。
爱茶的茎，这些巨峰葡萄。
哦。
哎，所以他们那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嗯，
他们
直接插出去。
这种种也有它好处。
嗯。
比较甜，没有一点点酸性，比较没有酸性。那我们这个。也有讲起来也有它的好处，比较有一点点酸性，
就是有那葡萄味道，
吃起来比较有味道。
嗯，
有酸才会比较有香，还有香、
嗯、
啊，有酒石酸，有柠檬酸，啊、
嗯，
还有一个什么酸，酒石酸、柠檬酸，嗯，还有一些果实酸呀，
果实酸
有三种酸，这酸就是水果的酸，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各有千秋的。
原来种葡萄有这么大的学问，除了要知道葡萄的特性外，种植的方式、土壤及气候不同，也会影响葡萄的口感及品质。
就是蔬果碗就套了，
哎，
本来这个上个礼拜就要套完了，因为下雨的关系啊，哎，都耽误到现在啊，有点慢了，应该在10天前就要套了。越早套的话，它的果粉呢越漂亮。啊，那果粉是自己产生的哈，它就是保护本身的果实啊。
我以前都以为那个是胆
小
鬼
的，
没想到
那是早期。
早期
喷药都是手工。
对啊。
早上你没有看我用那个喷药车哈，我那个这样喷起来高压的哈，还有风，把它打上。这样处理的话哈，就。比如说那种哈，你就讲那代兴奋来噻，代兴奋这样是不用，我现在用的药是比较好的。代兴奋嘛，有没禁啊？那个政府一直想要禁，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禁。
你有想他们想要外销啊？
不是，他那个药对葡萄也是很有效，有效，但是它的药的残毒性时间比较长一点，20几天。
21天。
像我们现在用这个大概都是最多15天、12天、7天、8天这样。所以我们用的这个残毒时间尽量越短越好。
葡萄套袋可是一门大学问呢，选择套袋时间点是决定葡萄品质的关键之一，所以一般葡萄农选择在蔬果后就套袋，这样才能为葡萄品质及消费者安全食用做把关。
我是爱黑吧，爱黑的套袋啊，
我们套袋啊，那个啊，爱笑笑，
哎呀，有镜头爱笑笑啊！
这太大的功能是有几啊种啊，最方便吼，就是防止这个喷药直接撒到葡萄。
哎，
第二的功能就是防止小鸟，来啄这个葡萄，伊来个吃。啊，这功能就是安尼个咧。
后背只要嚼一嚼。
后下过分会较水。葡萄的过分的较水，最主要就是安全。 这个袋子跟一般的袋子不一样啊，这里面哦有防水，这外表有防水，这个下雨哦就别打嘛。所以你那喷的话哦，它的药物哦也很难渗透进去里面。
介绍了这位范大哥啊，号称自己是外埔乡最年轻的果农。孝顺的他因为爸爸身体不好，所以居然愿意放弃台北的高薪工作回家务农，这种精神实在让人钦佩。可贵的是他本着脚踏实地的精神种植葡萄，尽量采取有机栽培，对于品质的要求也很高。辛苦努力的付出，老天爷回报给他的是让他的葡萄园结实累累，产量啊甚至比别人多了有一半哦。
能种出高品质的葡萄，范大哥说也不是一开始就能种出来的，他也是经过了很多摸索研究过程和配合政府的辅导政策。
那么我们也有参加产销班啦，那我们这里的产销班呢，在我们外埔乡来讲算是比较优质的产销班，也都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在做。好比说这个政府也都有一直给我们辅导，像农委会啊，这个县政府啊，还有农会，所以许多政府单位都一直在给我们做辅导，让我们这个做这个比较精致一些，让我们的产品各方面能够提升，所以现在做下来就是比较高品质啊，品质走向精致化，是给我们消费者能够安全食用我们的这个水果。
近几年，由于农政单位积极辅导农民产品国际化，对于优良的产销班进行辅导 ISO 国际认证，即使 ISO 国际认证的手续繁杂，需要农民长期的做详细的种植记录才能通过认证，但是让品质得到国际保证，才能确保农产品的品质优良。
要完成这些整个一系列这个，要到认证完毕或者认证能够通过不通过还不一定知道，对不对？这个中间这个还要请这个比较专业的来做指导，来辅导我们怎样做怎样做，这个做的就是要符合这个 ISO 他们这个认证公司他们这个 ISO 的精神，整个生产的流程过程哈，整个经营管理通通要书面化，通通要摊在阳光下，就是你的整个过程，尤其是这个病虫害的这个防治哈，就是要牵涉到这个毒药的问题。农药或者毒药问题，要用这些管理的话，这个就是跟我们食用安全都会有直接影响关系。
这个袋子开天窗的，你看就知道，矿物胺。
今天呢？
这个还有窗户啊，开天窗，这是哇专利的袋子呢，这个袋子专利的呢，是吧？开天窗，这里面还有一个塑胶膜。你一打开躲果蝇才不进去，这是怕果蝇。这
样不知道，有要开未？
这样不知道。
你拢有加冰糖
加？那碰气吼，以前拢为只安抓开，今麦会晓安尼套。哦，那落来落啊，规只好，骨头无去啊。
漂亮，它就这样一塞就下去了。
碰气啊！
真怕让来讲
到这样。今年第三年了，就第三年了，我看它就会这样开。
啊，他已经学会了。
会学啊，动物他会学，他有他的生存之道啊。怎样？
我要到了。
这里看。
这里。
两串。这就是最佳作品。
范大哥和范大嫂积极地参加农政单位辅导的国际认证外，对于葡萄的品质确保也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甚至因应消费习惯的改变，假日开放民众采购。
我跟你讲啊，嘿，剪这边。
哇，厉害啊！
厉害了！
好
好好，最后了。
好吃好吃。 很甜很甜。
这就安尼大粒甲细粒的吼，啊像爱上好食，啊这细粒的变不止，细粒的不止。啊，
你感觉安尼好食？伊汤无靠，汤无汤无
汤。汤无靠呀，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
葡萄，
葡萄，
再见，葡萄。
都在讲不？
范大哥说，除了开放采果的乐趣外，一方面让民众可以有机会了解如何种出安全的葡萄，也让消费民众对于葡萄食用安全更有信心。
我就是捌来吃，食了好吃。啊，我唔知讲就一台有人吃，啊，结果招来的时候，因吃了吼，讲有介意，啊，拢讲叫我招安尼啊。啊，我一年差不多都有来两次。
范大嫂说，葡萄能卖出好口碑来，除了葡萄的品质顾客有信心外，他认为待人之道是要以诚相待，所以即使他们的葡萄价格比别人贵，还是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来，我今天想多会的
有时候没空啊，我妈妈七十几岁了，她上我，她就负责包装啊。她说奇怪啊，哎，人家都没有在做生意，怎么只有你这一摊过来买？她也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不晓得你女儿在做生意。
范大哥平常很重视修身养性，除了种植葡萄之外，他也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他说，当他开始懂得修炼以后，不仅身体更健康，脾气啊也变好了。以前的他啊，个性非常急躁，现在会要求自己凡事对照真善忍，做起事情来更认真更用心。没想到葡萄好像也感受到了，长得啊是又大又好，产量和品质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两夫妻一起工作，一起修炼，过着就像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我要放精油，他不会放精油。
除了范大哥之外，范大嫂也跟着投入这一大片葡萄园的经营。夫妻俩愿意放弃台北高薪收入的工作，回家乡经营这片父亲留下的祖业。
小时候在这边出生嘛，哈，这边都是务农嘛。啊，小时候工作都做怕了，你知道吗？啊，做怕了，初中毕业以后就逃离这个地方，要跑到台北去读书啊。啊，跑到读书，当然就当兵回来就在台北工作，就在那边找工作做，就上班这样哈，找工作做。啊，到了民国大概75年吧，那时候这个家里父亲身体不好了，就务农没有办法了。啊，后来给人家做啊，给人家做要做的不好，他、啊、做的不好，这个一块地在这边荒的也不是办法，所以兄弟就叫我们回来了。他、说兄弟那么多回来，只要做的不要让他荒掉就好。一次做也不好，两次也不好，三年都不好，这个生多了也烂掉，生少了又收成又不好，其实都不想做。所以说后来就是兄弟就是的鼓励之下哈、哦，要帮我们这个能够尽可能就是能够维持这块土地的工作这样来。当作休闲的方式也可以了，就这样做下来。啊，做到后来就是，既然要做，就要认真做，设备方面再加强，然后就认真的努力的做，在研究。
范大哥表示，外埔乡人工缺乏，老年化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常笑说，在这个地区，他可是最年轻的果农。一民国60几年正当经济起飞时，就业机会很多， 乡下的人口都往都市发展，乡下劳动的人口就越来越少，人力困难，现在想要多请几个工人帮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会留在外埔乡的人大部分年纪也大，自己家中也是务农，所以这里常请不到工人帮忙时，只能采互助合作的方式。
这环境现在做十几年了，所有职工现在拢所有班我拢甲办。
真
的吼、哦。哎、欸，阮职工嘛真侪人对伊叫伊叫，大家水有遐水啦，无遐少，嘛无讲拢生气就一切拢生气就其他拢靠运动啊，拢靠运动，嘛无遐招牌啦，经营是够好的。
范大哥和范大嫂种的葡萄比当地其他人种的果实还大，结果是累累。而葡萄一般给人的印象是不能久放的，采收后最多一星期就开始掉地了。但范大哥的葡萄竟然可以冷藏长达三个月之久。他们俩除了研究种植方式和配合政府农业政策外，范大哥和范大嫂还透露另一项最重要的秘诀哦。
今年长得特别多，比往年长得特别多，这个可能我个人在想哈，这可能跟我们心性也有关系的。因为几年前，我好像在2000年吧，就开始得了这个法轮功，学法轮大法。因为我们的夫妻都在学，所以在心性方面提高很多，改变很多。哎，好像这个学了大法以后哈，看了一本《转法轮》以后呢，就知道说这个人的心性哈。跟我们做事情，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感觉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大法以后，我的葡萄一年比一年都要好，这很明显自己有这个感觉啦，是不是这个跟修炼有关系呢？我想大概是应该会有关系的。心情方面哈，就学了大法以后，都一年一年的改善嘛，一直提升嘛。以前我个性很急啊，因为做事情也很急，现在好像就比较这一方面就改善很多。做事情就比较稳重一些啦。
以前身体真的很差，小姐的时候，那现在从修炼以后，我就一直都没有健保卡，我都没有盖过，一个都没有盖过，自然的就是心态上好，会比较想得开，然后会做得比较自在，然后。甚至会比较不累了。
别看现在范大嫂看起来是个道地的农妇，其实范大嫂说她还未结婚以前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台北千金小姐，因体弱多病，家中的大小事都不用劳动她，而现在她能帮先生务农，这是她以前最不敢想象的事。
我是个很顾家的人啊，我看到老公那么辛苦，我也会想帮他的嘛，但是也要有体力啊，没想到我也如愿以偿，我能做我不输给我老公的。那时候也在楼那个街赛啊，街赛那种粗重的，还够吵，还够重，就我们两个夫妻自己做，那个体力也是一包要几公斤啊？啊？真的呢，我也没想到说这个整个园我们两个夫妻就把它做完了。
夫妻俩胼手知足的经营葡萄果园，从种植到贩售从不假手于他人。要做高品质的生鲜葡萄是个费工的工作，从葡萄结果开始到成熟，果农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与精神去照顾。你能想象当你嘴里吃着香甜又 Q 的葡萄时，这可是果农经过无数次的爱心呵护而结成的果实呢。